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高层官员首访亚美尼亚，支持该国领土完整并加强人道援助。泽连斯基表示，首批美国艾布兰战车已经交付给乌克兰。太平洋岛国峰会开幕，美国注资新的投资项目，并派遣海巡舰前往当地。太空军作战部长表示，正在讨论与中方建立热线的可能性。穆迪示警，美国政府如果停摆，可能对顶级信评产生影响。专家指出，默沙东药厂的莫纳皮赖韦可能导致 COVID-19 病毒突变。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一，拜登政府官员向路透社透露，多位高层官员已经在礼拜一稍后抵达亚美尼亚，以表达对该国的人道支援。当日出访亚美尼亚的包括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署长鲍尔和国务院欧洲事务代理助卿尤里金。他的到访将是当地自上个礼拜停火以来第一批前往亚美尼亚的高层官员。此前，亚塞拜疆击败了分离主义地区纳卡区的亚美尼亚裔，使当地居民从上个礼拜日开始大规模迁往亚美尼亚。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鲍尔将同亚美尼亚高层官员会面，并声明美国对亚美尼亚的民主、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支持，并致力于满足纳卡区的人道主义需求，同时亦对纳卡区的亚美尼亚裔的处境表达严正关切，并讨论化解当地人道危机的解决方案。礼拜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洛夫已经带来好消息，美国的艾布兰 M1 战车已经抵达乌克兰，正准备来壮大我们的军队。据悉，这个是第一批美国艾布兰战车运抵乌克兰。在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军队发动缓慢的反攻之际，预计这些战车将能够增强乌克兰军队武力。不过，泽连斯基并未透露抵达的艾布兰战车的数量，以及这一批战车需要几长时间才能够部署到前线。据两位美国国防官员透露，首批艾布兰主战车交付给乌克兰，比最初的估计提前了几个月，预计能够及时用于基辅对俄军的反攻。今年六月来，大约250名乌克兰官兵开始接受为期10个礼拜的训练课程，学习如何操作和修理艾布兰战车。目前刚好正值这一批受训官员的结业时间。礼拜一，拜登总统和太平洋岛国领袖召开第二届的太平洋岛国峰会，为了确保印太安全开放，拜登当日宣布，今年将会派出海巡舰艇为太平洋岛国提供训练，亦将联合盟友将尖端海域感知技术引进该区域。当日上午，拜登在国务卿布林肯、国安顾问沙利文及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陪同下，为第二届太平洋岛国峰会揭开序幕。这一次峰会除了澳洲、新西兰、曼纳度和去年四月与中共签署协议的所罗门群岛之外，太平洋岛国论坛其余14个成员国都有总理或总统等国家领袖与会。当日美国亦正式宣布与库克群岛和纽埃建交，并宣布增加对太平洋岛国的气候援助，包括与澳洲、新西兰、英国和日本等国组成的蓝色太平洋伙伴集团进行合作，拨注超过$2,000,000新投资项目，为当地天然灾害做好预防准备。美国太空军作战部长萨兹曼礼拜一话俾路透社知，美国太空军已经针对与中方建立一条军事热线进行内部讨论，以防止太空军机爆发。 薩茲曼指出，美中太空軍間設立直接溝通管道，對於緩解緊張局勢非常重要，但華府尚未與中方着手建立這種管道。薩茲曼表示，我哋美方討論嘅係至少要開啟溝通管道，以確保如果出現危機，我哋知道可以同邊一個聯繫。佢表示，這個將由拜登總統與國務院總理呢一類討論。借此之際，美國太空軍正計劃在日本設立指揮所，因為中共在印太地區的軍事野心已經令鄰國造成不安，同時從烏克蘭戰爭中亦凸顯了太空能力在戰事中的重要性。據國際信用評級公司穆迪禮拜一警告，當前國會的政治僵局如果導致政府這個週末停擺，可能會對美國最高信評可能會對美國最高信用評級產生負面影響。法新社報導指出，全球最大經濟體美國在四個月前才剛剛勉強避免信用違約，如今在聯邦眾議院共和黨強硬派推動大幅削減開支下，國會難以就開支法案達成共識，使得美國再度面臨政府可能在這個月底停擺的危機。目前只是剩下不到一個禮拜之際，由共和黨掌控的眾議院尚未通過相關法案，握有多數優勢的民主黨參議院要通過法案的機率亦是微乎其微。穆迪警告說，政府的長期停擺將會打亂美國經濟和金融市場，並凸顯美國相對於其他 AAA 級主權國家和治理能力上的弱點，同時對主權債務承受能力產生潛在的負面影響。禮拜一，倫敦法蘭西斯克利克研究中心研究專家表示，由製藥大廠默沙東集團研發的抗病毒藥物莫納皮拉韋可能導致仍然有活力的病毒出現嚴重突變。該研究團隊的主要執筆人桑德森告訴法新社知，儘管沒有證據顯示莫納皮拉韋危今已經創造出更具傳染性或毒性更強的病毒，但很難預測莫納皮拉韋是否可能會引發廣為流傳，而且是人們先前沒有免疫力的新變異株。儘管默沙東藥廠當日在聲明中回應說，這是該研究團隊所假設的突變病毒與服用莫納皮拉韋有關，但沒有記錄到病毒傳播的證據。但是桑德森駁斥這種說法，表示研究人員已經使用多個獨立的證據線索，有自信感確定莫納皮拉韋會引發突變特徵。目前只是仲未清楚這種突變是否會變得更具病毒性或傳染性。下面是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聞提要。美國高級官員訪問亞美尼亞，亞塞拜疆境內納卡區爆炸，多人死傷。日本新防相计划十月与美国防长会谈。国际原子能总署年度大会讨论核安全等议题。全俄罗斯黑海舰队指挥官已死。拜登同川普对工会表达支持以争取工人选票。威力球冇人中头奖，头奖累积至8亿3500万美元。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在亞美尼亞族人陸續離開納卡區之際，這處多地山區禮拜一晚間發生巨大爆炸。亞塞拜疆境內的卡納區分離主義政府今日說，昨日的燃料庫爆炸事件造成20人死亡，近300人受傷。亞塞拜疆上個禮拜發動閃電攻勢，迫使納卡區的分離主義分子繳械投降。亞美尼亞裔為主的納卡區湧現逃難潮，面對外高加索的最新情勢。歐洲聯盟已經宣布布魯塞爾今日將會接待亞塞拜疆和亞美尼亞的高層特使。今日在布魯塞爾舉行的會議將是納卡區衝突爆發之後的首次這一類會面。除了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疆代表，歐盟大國德國和法國亦將派遣國安顧問與會。 日本新任防卫大臣木原廉计划最早在下个礼拜访问美国，和美国防长奥斯丁举行会谈。鉴于日本正大力加强国防力量，包括发展反击能力，预计两位官员将就日美双边合作交换意见。原计木原廉还将与奥斯丁讨论如何推动在美日韩之间建立北韩导弹发射的新时信息共享系统。两国官员还将讨论如何应对中共与日俱增的威胁，以及俄乌战争带来的挑战等问题。礼拜一，木原廉和美国太空司令前司萨尔茨曼在东京举行了会谈。双方都同意加强两国的太空安全合作。白宫新闻发言人皮埃尔25号表示，尽管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最近更换了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但美日关系并未改变。国际原子能总署9月25号开始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年度大会。中国代表在会中强烈谴责日本将福岛核处理水排入海中，而日本代表对此反驳中国，并再度强调排海的安全性。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在大会开幕致辞中提到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处理水排海，他说国际原子能总署正在对当地情况进行独立监测、采样及评估，我们会一直参与到最后一滴核处理水被排放入海。美国欧盟代表发表谈话时没有提及福岛核处理水，而是批评俄国占领乌南扎波罗热核电厂。国际原子能总署9月25号到29号举行的年会，预计将讨论如何确保俄乌军占领的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安全、伊朗核开发等议题。基辅加强了对黑海和克里米亚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同时继续发动将近四个月的反攻，夺回俄罗斯占领的土地。乌克兰特种部队礼拜一在 Telegram 信息应用上说，对俄罗斯黑海舰队总部打击后，有34名军官死亡，包括俄罗斯黑海舰队指挥官，另有105名占领军受伤，总部大楼无法恢复。俄罗斯国防部既没有证实亦没有否认乌克兰的指称。与此同时，联合国乌克兰问题调查委员会的一份新报告记录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俄罗斯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中犯下了战争罪和可能的危害人类罪。这一份25号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报告，描绘了针对平民的普遍侵犯和虐待，以及对重要基础设施的肆意大规模破坏的情况。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的最新数据显示，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平民死亡人数是9614人，受伤人数是17535人。另外，该机构指出，伤亡人数可能要高得多。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罢工进入第二个礼拜，拜登总统和明年大选中最有可能的对手川普都在集中精力向美国工人阶层发出团结信号。拜登在9月26号前往密歇根州会晤正在对三大汽车制造商福特、通用汽车和斯特兰迪斯旗下工厂展开罢工纠察行动的 UAW 工人。川普预计次日将在该州举行集会，他的竞选团队表示，现任和前任工会成员将会出席集会，但不一定是 UAW 的成员。两人与劳工运动的关系都很复杂，虽然拜登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工会，并在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中任命了对工会友好的多数成员，但他作为总统的一些行为激怒了工会成员。前总统川普就是在之前的两次总统竞选中仍然得到工会成员的大力支持。美国彩券威力球 25号号码开出后，仍然冇人中头奖，奖金估计已经累计到8亿3500万美元。威力球25号开出的奖号是10号、12号、22号、36号、50号，以及特别奖是4号。威力球至今已经连续29次未出现头奖中奖者，上一次开出头奖是在7月19号，当时加州的一位民众赢得了10亿8000万美元。由于威力球赢奖的几率很低，大约是 2.922 亿分之一，导致经常会无人中奖，亦因此累计的头奖金额惊人。佛罗里达州有三个人，俄勒冈州有一人中了五个号码，赢得100万美元奖金。威力球在美国45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波罗尼各和美属维京群岛售卖，每个礼拜1、3、6开奖，每张威力球彩券是$2。中奖者可以选择一次领取，亦可以选择分30年领取，大多数幸运儿都是一次性抱走奖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